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平安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，弥撒主题是与主同死同生。相信大家都很高兴听到我们信从耶稣福音的人是多么的荣幸啊，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经历苦难、死亡，最后得到光荣的复活。主耶稣曾经很慎重地说过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从我的人永远不死。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和承诺！除了耶稣基督，还有谁会保证赐给我们新生命呢？而且是永生呢？我们虽然了解耶稣经过死亡到达光荣复活的道理，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不免就动摇了对复活和永生的信心。让我们在弥撒中与耶稣基督面面相对，真心的反省，承认我们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彻底的悔悟，因着热爱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宠。让我们祈求上主的怜悯，赐给我们爱人的力量，积极的追随基督。现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的圣子为爱世人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，求你助佑我们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也能施法他的榜样，以实际的行动显示出爱人的真情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厄泽克尔先知安慰充军到外地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以色列人民。天主借着先知的神事预先告诉人民不要失望，就连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，上主还要打开坟墓 带领他们回家乡。上主更要把他的神事注入到他百姓的身上，因此先知提醒他们，上主并没有离弃他们，必与他们同在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。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的子民，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，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带出来，领你们回到以色列的本土。我的子民，当我打开你们的坟墓，领你们出来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身内，使你们生活，安居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。这样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说了，一定会实行。上主天主说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，由于人的有限，所以常会贪图世俗的享乐。但是如果随着这种私欲偏情生活，必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。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，已经领受了天主圣神的恩宠，应该在生活中接受圣神的引导，保持灵魂的洁净，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凡随从肉性的人，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。如果天主的圣神真的住在你们内，你们的生活就不受肉性的支配，只受圣神的领导。人若是没有基督的圣神，就不是属于基督的。如果基督住在你们心里，虽然你们的身体因罪恶而死亡，但天主的圣神要赐给你们生命，因为天主已使你们跟他和好了。还有，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心里，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，使你们那必死的身体复活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使拉撒路由死者中复活，是要向世人证明耶稣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大能力。他的大能来自于天主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引领人归向天主，告诉人们唯有相信耶稣才有永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，拉撒路的两个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这消息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而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，天主子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。耶稣已向艾曼德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，当他听说拉撒路生病，又在原地逗留了两天，然后才对门徒们说，我们回到犹太去吧。耶稣来到伯达尼，听说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。曼德一听说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，玛丽却留在家里。曼德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。但是我知道，即使是现在，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，天主一定会赐给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的。曼德说，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信从我的，即使死了，仍然要活着。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，一定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墨西亚，天主子。耶稣不禁心神感伤，难过起来，就问，你们把他葬在哪里？他们说，主啊，请来看。耶稣不禁流下泪来。 于是犹太人说，你看他多么爱他啊。其中也有人说，他治好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，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？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，随即来到坟墓前。这坟墓是一个洞穴，洞口有一块石头堵着。耶稣说，把石头挪开。死者的姐姐曼德说，主啊，已经臭了，因为已经有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如果你信，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向上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俯听了我。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，让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说完这话，就大声喊说，拉匝路出来吧。死者便出来了，手脚都缠着布条，脸上还蒙着汗巾。耶稣向他们说，解开他，让他行走吧。许多到玛利和曼德那里去的犹太人，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，就信了他。
在聆听了今天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，我们用复活跟永生来做主题分享福音的真意。有一个妓女连续好几个星期，每天呢都到巴黎的著名的罗浮宫博物馆去专心的看一幅图画。这图画呢是面包跟酒的一个静物画，天天都在那里看，而且呢一看呢就花了好长的时间在那里静静的欣赏。这样就引起了那里管理员的好奇，就问他说，这幅画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？这个女人就回答说，这幅画让我看到我所没有的一切，家、家人、孩子、喜乐和真诚的爱。这管理员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静物，只是面包跟酒的一个静物画，会带给这个女人这么大的心灵渴望的想法。于是他就曾经想起了一个单身汉跟他讲的一个愿望的问题。那个单身汉跟他说他说，现在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家，我想结婚，建立一个家庭，租一个温暖的屋，工作完毕以后回到家里休息，跟家人共享天伦。这个管理员把这两件事情对照以后呢，就非常的感动，心里就默默的祈祷，是感谢天主赐给他有一个温暖的家，让他享受到爱情跟友情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主题，看路加福音的记载。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，马尔大跟他的妹妹玛利亚跟弟弟拉匝路三个人相依为命，这是一个家庭的生活。他们是耶稣的好朋友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可能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探望一下。他们的弟弟拉匝路生病，两位姐妹呢，因为晓得耶稣在犹太有性命的危险，不敢轻易去惊动他，一直到了拉匝路病重了，到病危的时候才通知耶稣。可是被派去的人在路上的时候，拉匝路已经死了。那个报信的人只向耶稣说，看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这句话相当的含蓄，就像圣母在加大婚宴里面向耶稣求行奇迹的时候说话的口吻一样。圣母只说他们没有酒了，现在报信的人只向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么这就表示说，两位姐妹对耶稣有十足的信心， 但是呢，耶稣却坦然地说，这个病不至于死。应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病的结局不是死，因为耶稣要使他复活，耶稣要战胜死亡，要显扬父跟子的光荣。因此，尽管耶稣爱他们这一家的人，但是当他听到拉扎路病了，仍然停留在原来地方停留了两天，耶稣为什么要停两天呢？不是为了拉扎路死去，而是一方面要增强他们姐妹的信心，另一方面呢，为了要显示天主跟天主子的光荣。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可以证实拉扎路的真正死亡，这样才证实复活是确确实实的事情。所以当耶稣到了伯大尼的时候，那拉扎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而且在埋在坟墓里面了。这已经证实了拉扎路的的确确是死了，因为依照犹太人的习惯，人死的当天就要埋葬，因为当时没有良好的防护设施，使人必须及早埋葬以防这个腐烂。耶稣到的时候已经埋了四天，这就充分的说明拉扎路的的确确已经死了。因为按犹太人的想法，人死了三天以内，他的灵魂仍然继续的来来回回的在游荡在他的肉身上面，到了第四天尸体开始腐烂，灵魂才会离去。因此耶稣知道拉扎路死了以后又等了两天才去，就是故意的要凑足这四天的时间。他的愿意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拉扎路是真正的死亡。好，因为拉扎路的死亡，许多犹太人就到了马尔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，那里面当然有各方面来的亲友，也有一些职业的哭手，他在这个悲哀的场面里面的哀嚎痛苦。在这些人来的中间呢，大部分都出于善意的同情心，马尔大是一家之主啊，所以一听到耶稣来了就赶快的去迎接他。而一向安静的玛利亚呢，却坐在家中哭泣。马尔大一见到耶稣就说，若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耶稣向他说，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的。马尔大还不相信耶稣说的是现在是拉扎路复活，他就反驳了耶稣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。因为一般的犹太人都相信在末日的时候人要复活，这时候呢，耶稣要引领马尔大进入更深的境界，要使他相信自己就是生命的主宰，我有生命的权利。所以他向马尔大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活着。这就像圣奥斯丁所说的，耶稣所以是复活，因为他是生命，只有他拥有生命跟复活，而且能在现世赐给人生命，在来世给人永生。马尔大听了耶稣那番话，已经开始相信耶稣是天主子，是墨西亚，是天主派遣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位救世主。这个时候他愿意把自己的感受跟妹妹分享，就悄悄地向玛利亚说，师父来了，他叫你呢。玛利亚就走到耶稣面前，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，向他说跟他姐姐所说的同样话，仿佛有点怪罪耶稣的意思，说，主，若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他的意思跟姐姐一样，只相信耶稣会治好疾病而已。耶稣感受到双重的抱怨，又看到他们悲伤可怜的处境，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哀戚，也禁不住心神感伤，就难过起来了。等跟他们一起到了拉扎路的墓的前面的时候，他也不禁出尽深情，就流下眼泪。这表示他虽然是天主， 但是有100%的人性。他深爱他的朋友拉扎路，这个时候在场的人看到耶稣也流泪了，就说看他多么爱他。但是也有人讥笑耶稣说，他既然能治好瞎子，为什么不能使他不死呢？耶稣在山岗中间有点气愤犹太人的气愤，于是就命令人把堵住坟墓的那块大石头移开。马尔大呢急忙劝阻说，主，已经臭了，已经4天了。这句话可以说是耶稣复活奇迹的前导，先证明墓中的人不仅是死亡，而且尸体已经发臭。于是耶稣也恳切地告诉这位姐妹，他们信仰奇迹要实现，所以耶稣举目向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俯听了我。我本来知道你时常俯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因为四周站立的群众，好叫他们相信你派遣我。在对天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大喊，拉扎路出来吧。这正是一句充满威严的命令。果然使者拉扎路便出来了，头上脚上手上都缠着布条，脸上还蒙着汗巾。耶稣又命人解开他，让他行走吧。这句话证实了奇迹的真实性，解开死亡的捆绑，让他又走上人生的道路。这是耶稣战胜死亡，让死者复活的铁证，证实了耶稣是生命，是复活，相信他就不会死亡，即使死了也要复活。生命的恩典很重要，父母生育我们，基督救赎我们，这都是生命的恩典。不过另一种恩典也很重要，那就是帮助我们了解生命意义的恩典。耶稣在今天所讲的一段福音里面，这不只是演绎出人类的感情跟不能摆脱的死亡的威胁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的心灵上，形成一种无比恐惧的压力，死亡对人类造成一个无法挣脱的锁链。耶稣在今天告诉我们，生命的终点不是死亡，你们不要恐惧。死亡不是石头可以封得住的，连布可以捆绑得住的。耶稣以拉扎路手中的复活的实力告诉大家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移开封住布口的石头，他可以放死者拉扎路活起来，然后解开捆绑的那个死亡的链布，眼睛看见了，手动了，脚动了，耶稣在命令他走吧，使人就迈开了脚步走进人群。这就是耶稣让死者复活的奥迹。生命是复活以后的永生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人世间短暂的生命，而是要在追求耶稣基督内永恒的生命。要明白，这就是耶稣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奥迹，让你明白生命的意义在知命，知道生命的真正去向。知道去向，活着就应该依靠善主去帮助穷困的弱小，把爱放出来，生命才有光，才有生存的一种意义。在《史记》里面呢，记载了一个叫做管鲍之交。这个故事是说，管仲跟鲍叔牙是一对好朋友。后来啊，管仲发达了，就记起他的好朋友鲍叔牙，认为自己的成就已经做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那种大功劳了，完全是鲍叔牙了解他、谅解他、包容他。他想起以前跟鲍叔牙合伙做生意的时候，每次呢多拿一点红利，鲍叔牙不认为他是贪心，因为知道他家里贫困。他做生意失败的时候呢，不认为他没有才干，人认为呢人总有失利的时候。那么有一次打仗，管仲三战三走， 大家都说他是个懦夫，鲍叔牙就认为管仲有母亲在堂，不能够轻生，不是懦夫。后来公子就打了败仗，他有一个大臣叫做召集，这召集这个人为了这次战争的失败就自杀谢罪，可是管仲却没有，他宁可屈辱做俘虏去坐牢，大家都说他无耻，但是呢鲍叔牙却认为他不是无耻，他是心怀大志，不拘小节。鲍叔牙处处维护管仲，欣赏管仲，鼓励管仲，使管仲最后呢出人头地。那么他说出心中最真诚的话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，就是说鲍叔牙给管仲的第二生命。对我们来说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基督，或者进一步说，生我者父母，给予永恒生命者基督。父母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终身孝顺感激。耶稣给我们另一个生命，一个更丰富的生命，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不是更要以无穷无尽的感谢他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。
天主圣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信从他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，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保证。死亡并非毁灭，是刚进入复活生命的必经之路，我们应该在信仰内安心接受死亡那一刻的来临，因为我们确实相信，为信仰基督的人在肉身死亡之后，也必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每一天。